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美丽的人生。那这个美丽的人生不是圣经上面的话，但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上属神的人，实际上我们每一天都在过一个美丽的人生。那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到下来下一页。好，我们来读刚刚那个 Kenneth 已经读了前面两节经文，好，我们再把剩下那两段经文我们把它读一下。第一个是以弗所书2:22，这边说你们也靠他同被，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第二段是在约翰一书4:13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我想大家还不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可能不记得了哈，但是我在上一次的时候，是去年十月的时候，特别有讲到，因为那一天刚好是10月30号，10月30号那一天刚好是Halloween， 可是同时也是什么宗教改革日，所以在那时候有跟弟兄姐妹有分享，就是那时候呢，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整个天主教已经对这个信仰已经实际上已经 twist 到一个地步，是已经不再持守那个真正整个信仰的本质，所以那时候马丁路德他就有一个改教，那那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五个唯独，这五个唯独是哪五个？第一个是唯独圣经，第二个是唯独信心，第三个是唯独恩典，第四个是唯独基督，第五个是荣耀唯独归给上帝。所以这五个唯独实际上就变成说，今天我们在我们看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当初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来经历它。在这经历里面，很多时候你知道宗教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有人的 manipulate 在里面，所以人就加了很多东西。可是当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个信仰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回来看看说，是不是我们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持守这样子五个唯独：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荣耀唯独归给上帝。在这个五个唯独里面，实际上就把我们自己人真正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在服事教会里面我们所可以 claim 的这种 credit 全部把它拿掉。因为在这整个的恩典里面，所谓唯独的是什么？唯独的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在讲的。那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个礼拜大家有没有听牧师讲到？牧师讲到题目是什么？可能都不记得了，对不对？上一次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属灵的真谛第二。那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呢，我觉得牧师真的是讲得很好。所以如果上个礼拜你在网上听，结果你同时还在做其他事情，或者是你在聚会在这个大堂里面，可是你打瞌睡，建议弟兄姐妹回去再听一次。那一次牧师实际上他在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他在过去这几个礼拜他经历一些不同的人生的事情啊。那这里头包括高荣德牧师他的离开，所以他有一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到底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一生在做什么？到底这个信仰在角色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什么？所以实际上就是在看的时候，他虽然是牧师，虽然是把整个哥罗西书回顾了一遍，但是我觉得他实际上他开始他有讲到一个，就是基督徒真正的灵命成长包括有几点。第一个，与耶稣与基督的联合是主耶稣已经做成的工作，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全人的生活，以神为中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娱乐、我们的睡眠、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交给神。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基础底下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可以求主帮助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在主里生根建造，经历在基督里的丰盛。那这个途径，我们生命这个成长的途径是什么？是借着圣灵与神的话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的灵开启我们的心，顺服神的话，看见神话语的奇妙，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见证，在外邦中宣扬主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回顾，但是呢我们这只是很简短， 鼓励弟兄姐妹回去再听一次牧师讲的，牧师讲的真的是很好。那为什么我会从牧师上个礼拜讲的，然后想到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什么？叫做美丽的人生。那如果说你是从台湾来的，然后你如果有注意台湾这个目前现在电视在放眼什么东西的话呢，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台视，台湾应该是台湾电视公司，那他呢已经成立60周年了，所以他在这60周年的时候他就出了一场大戏叫做美丽人生。那这个美丽人生以后讲什么呢？还没有，刚刚要开始演，所以很，我想在台湾是比较轰动的一件事情啊，叫做美丽人生。那这个美丽人生实际上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就是在高雄有一个城市叫高，在台湾有一个城市叫高雄，对不对？在南部，然后在高雄有一个区叫做旗津。所以这一个故事就讲到在旗津，从过去这么多年他们访问了15个人，这15个人他们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呢，实际上也就看到一个人他在这个地上行走，实际上很多时候不同的经历，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有什么，有苦有悲，但是也有欢乐有喜乐，所以他就把它讲成是一个美丽的人生。可是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我们重新来看的话，我就觉得会有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那在那个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有一个牧师，他叫Chuck Swindoll。Chuck Swindoll 他已经年纪蛮大了，但是在他一本书里头他就讲到有一个团体，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是找了一群95岁的老，不能说老先生老太太，但95岁的人，好，他们不见得是基督徒，就问他们说，如果你可以再活一次的话，你会有什么改变？那归纳起来呢，这些人他们的改变，他们的归纳是什么？他们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 reflect more， 第二个是 risk more， 第三个是什么？ do more things that would live on after their death。 所以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回来看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会回来看说，他们会时刻是更多的什么反思，反思在他们生命里头什么是真正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他们要抓住机会，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回避未知。第三个就是真正做的事情是有永恒的价值，有传承，有 legacy 的。所以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先放在脑海里，想想看，如果今天神让我们活到95岁或者是活到120岁的话，你要回头看现在这个 point， 接下来往下走你要怎么活你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活我们的生命。但是在这个里面呢，牧师他上一次讲到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与基督的联合。但是我就想到说这个问题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讲，他们会想的是说，我活到95岁，我如果可以再活一次的话，我要怎么样有一些改变。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实际上知道说什么，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会有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是一个生命是可以重生的。那这个重生的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什么再活一次是不是一样，其实上类似，可是可能不完全一样，我们等一下可以看。重生我们等一下会看，但是我想就是说，首先我们就讲到说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就是说只有在约翰福音，所以说只有约翰他特别记载了这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那这个尼哥底母这个人，他这么讲到说他是法利赛人，而且是犹太人的官。那他呢，我们后来会看到说他是非常有钱的官。好，然后这个人呢，他半夜里头呢，他怕来见耶稣，所以表示说他实际上因为他在犹太人的地位，因为他在犹太人里面的身份，所以他不敢白天怎么样去看耶稣，他不敢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地上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白天去找耶稣，所以他就在晚上来找耶稣。他在晚上来找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一件事情，那是他来找耶稣的一个目的。他说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没有无人能行。所以他实际上他那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是一个这一位耶稣呢一定是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可以行神迹。可是耶稣在跟他对话那个晚上的对话的时候，实际上耶稣给了他完全不同的一个看见，就是耶稣是谁跟耶稣他来对他生命的影响。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你知道，这句话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因为在这个地方耶稣跟尼哥尼姆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重生。第二个是神的国。那我们知道说，你看那个对话里面呢，耶稣讲到说，这个神的国不是什么，不是犹太人以为那时候他又有一个弥赛亚要来，要推翻罗马人，能够建立什么，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这个不是。耶稣他来，他讲到这个神的国不是在地上，同时他讲到说这个重生。重生实际上对尼哥底母，那你看刚刚那个话哈，实际上尼哥底母那时候应该是年纪不小了，好，不知道他几岁，但是他年纪一定不小，所以他那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做重生。重生到底是什么？重生这不是刚刚我们讲说那95岁的这一群人，他们想要重新再活一次，他可能就是本来衰老的身体就变年轻了，可是他还是他，他只是再活一次而已。重生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跟尼哥底母讲了一件事情，是没有，他以前没有人知道的，好，所以尼哥底母他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他其实上知道旧约的律法，他可能在很多的地方记载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犹太人的教师，他把旧约的律法实际上是来解释给犹太人听的，可是他没有办法了解重生是什么意思。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说呢，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主耶稣就讲到这一点。那我看到宋平啊，大家要参加宋平的主日学，因为宋平的主日学头有讲到很多这个跟这个整个我们的救恩相关的。但是我就想说，在讲到这个重生的时候呢，主耶稣跟尼哥尼姆讲的一个全新的观念。这个全新的观念是什么？所以尼哥底母他实际上他一听的时候，他就想说，我这么老了，我的妈妈已经死了，我怎么能够，如果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的话，那我已经失掉这个机会了，因为我的妈妈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怎么能够从我妈妈的肚子里头再出生一次呢？可是主耶稣跟他说不是，对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重生的一个恩典是什么？不是再从肉身出来的，而是从什么？而是从水跟圣灵的。那这，所以尼哥底母他一听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困惑了，他就说怎么能够有这种事情呢？就说这个重生这件事情，从人的思考里面，思想里面，从肉身出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呢，主耶稣就跟他讲说呢，你如果不能够了解的话，你就想一想。好，他说风随着意识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圣灵也是这样。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圣灵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坐在，如果我们坐在外面，当然现在没有，我们坐在外面，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听到风声，对不对？我们可以感觉风有一个方向吹过来吹过去，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有风的响声，可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风它怎么来怎么去。可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那个风的什么的存在实在，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也讲说，当我们讲到这个重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对尼哥底母那个时候，他即使是犹太人的老师讲解律法的，可是他没有办法了解。可是主耶稣跟他说，你不需要完全知道，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当圣灵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圣灵重生的我们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就像风，我们听到那个响声，我们知道有风的存在。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这个重生我们也可以真正的经历。所以当在这个真正的经历里面呢，主耶稣就用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什么？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 然后他这边讲到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呢，只有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而且只有是，所以你想想看，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段话。而且这段话是发生在一个晚上，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年长的一个犹太人的官，一个法利赛人在跟耶稣对谈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他在这边呢，首先讲到他用摩西在旷野举蛇来做一个例子。那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就是在民数记21章，那时候因为以色列人抱怨，所以神就让火蛇进去咬他们。但是那时候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做一个铜蛇举起来，好，只要什么，这些犹太人被火蛇咬的，只要抬头仰望铜蛇，他就得到医治。所以实际上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他抬头看，他不需要做什么，他知道说他什么，因为抱怨，因为那个他的罪，他被咬，可是被那个，可是他要怎么样得医治，其实很简单，就是抬头看。所以主耶稣就说，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什么，得到那个新的生命，那个重生，那个新的生命，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凭着信。所以他就说，他就讲了这句话，这句话你可能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你就听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信，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而且他来是解决一件什么事情？他解决的不是什么？不是把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从罗马人的手中救出来，他是让他做的一件事情，是把世人从罪的捆绑中能够解救出来。所以他来这件事情，所以他讲到在这个实际上就是讲到重生的时候，我就想要讲的是，这个远比那95岁，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活到95岁，你回顾你的一生，可能会有很多的后悔，你想要重新来过一次，但是那个生命还是一样的生命。可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只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皱纹，器官已经开始衰老，可是明德还是明德，不是说等到就因为就是说重新再活一次，我就明德就回到我十岁的那个样子，或15岁的那个样子，不是，而是说当我们真正重生的时候，明德的生命已经不再是那十岁15岁的同样的生命，明德的生命已经有什么，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那对不起哈，我这个忘了，就是刚刚我们讲，我在这我讲到这个我们的生命之前呢，我们在讲尼哥底母。所以后来尼哥底母呢，我们在这段经文之后呢，他就在约翰福音又再出现了两次。那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在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以后，有两个人把耶稣基督怎么把他拿下来，然后把他埋葬，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就是尼哥底母。那这个尼哥底母约翰他记载说，他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然后他就带着没药跟沉香约有100斤就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在那个时候哈，他们就有人估计一下，你想想看，没药跟沉香大概100斤，那很多对不对？大家觉得大概是以现在的 value 换起来大概是多少钱？很多的网络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他们说大概就是15万到20万美金，那很可能是很早以前估计的，所以很，我想就是很贵重的。所以表示说，第一个尼哥底母他很有钱，但是第二个呢，表示说尼哥底母实际上他虽然不是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里面的一位，但是呢他一直在跟着耶稣，所以实际上当耶稣离世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预备好了他这一百斤的末药跟沉香来什么，来包在就是细麻布里头，包在这个香料。所以主耶稣他离世，他在什么？他在这个坟墓里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 是真的，就是有犹太人的这个很好的一个仪式，这样子保护他。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一个心，但是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我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之后，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就开始写书信。保罗在书信里面呢，他就开始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刚刚念过的。他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想从刚刚我们讲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再活一次，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是什么，是可以重生进到神的国。然后就讲到保罗就开始跟我们讲，也包括我想是他自己的经历，就讲到说什么，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在这个写讲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到弱，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来讲的话，这个弱是不是还是弱？已经不是了。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已经不是弱了。我们已经是什么？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回到刚刚那五个唯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自己来真正做什么事情来到基督耶稣里。所以实际上是唯独基督，唯独信心。所以当这边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不会再回去了，不会再有一个弱，或者说有人，这是我自己在看，会有人说你不在基督里，所以你就不是新造的人。这是当然有不同的神学解释，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什么？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新造的人。好，我们是新造人，所以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但是在这个里头，这个新，好，不是我刚刚讲的变成年轻。好，这个新是什么？这个新实际上是耶稣在讲说新酒跟新皮带那个新是不一样的，是整个被 transformed 的。然后从这个新呢，也是所谓旧约跟新约的新约的新，所以已经是什么？已经不再一样，一切都变成新的的时候呢，这个新已经是什么？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是老我变得比较年轻比较好，而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耶稣就讲说是新造的，这新造的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把它看成不是一个 condition， 而是说我们是新造的人，而且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呢，我们的在对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地上行走，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那我就是想说今天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我们来讲这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因为就是讲到什么？讲到是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地上还是活得很愁苦，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还是很挣扎，但是是不是表示说耶稣基督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呢？因为他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已经什么，我们这个本来好像有的这个新的生命忽然又回去了。所以我们想要来看，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回来看看保罗，因为这些话都是保罗写的，对不对？保罗写给不同教会的书信，我相信他在写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可能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离开这个地上，他所写的这些书信很多都变成是什么？都变成是我们今天所谓新约圣经的一部分，变神的话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保罗在那个时候写的是他自己的经历，同时也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再回来很快的看一下保罗这一个人啊，保罗他自己他在这边有讲，他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有讲说，这个新人是什么？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就来先想想看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保罗他呢，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很熟，我想那当然我们如果中间有慕道友或者是刚刚信主的话，保罗是很有名的人，但是保罗他在真正认识主之前呢，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名字叫做扫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他呢，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迫害基督徒。 所以他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觉得很喜悦。然后他呢，他迫害基督徒，我相信他可能也会觉得说，他在什么？他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有他宗教上面跟政治上面的什么的利益，所以他就是很 eager、很努力的在迫害基督徒。可是他在有一天，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这边就记载说，他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走到大马色。忽然就有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说，他就照着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就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是保罗什么？他真正跟耶稣基督什么有一个 encounter， 他真正开始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那时候他称他是神，但是我相信他那时候他对耶稣的基督的认识，跟他之后在这整个他在地上服侍神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对认识是慢慢的增加的。所以等到他到加拉太书，他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不再只是说什么，不再只是从一个迫害基督徒或迫害逼迫耶稣的一个法利赛人变成基督徒而已。他那时候呢，他已经讲说什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在写的时候呢，这一位在大马色路上用大光照他的这一位他的主耶稣，哦，对他来讲已经什么，已经不一样。他在这边他就讲到说，他活着不再是他自己，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他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他实际上他在发现他的认识，他生命的改变是在什么地方，是差别在一个，他不再是自己的老我活在里面。当他认识神的时候，当他因着信相信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已经在他里面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当我们讲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时候是什么？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已经是新造的，这个新造的生命是什么？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变年轻，而是这个新造的生命是有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保罗他在写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他这边就是讲到他自己，他说呢，他是非常 proud 他的 heritage， 他说他是八天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在律法上说他是什么，法利赛人，在热心上说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面的意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你看他，如果说看他自己，他救我，他是很值得 proud。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他的履历拿出来的话是非常闪亮的，对不对？就是从小他的出生就是衔着金，拿着一个衔着金汤匙，然后他的学历，他的各样所做的事情，在那时候的社会里面呢，可能都是什么，都是非常闪亮。那保罗就是这种人，保罗就是那种你看到他的履历表的话你就吓一跳，这个人真的是很棒。可是保罗他自己，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那这个改变在什么地方？这改变不是只是 OK， 今天我们有人到他，到我们的家里或者是什么，跟我们传福音，我们相信三福或者是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呢，对保罗来讲，这个改变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这个改变影响到什么？他看对他，他看他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看他自己所有的身份，他有一个大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主要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三章八到九节，他接下来讲，他说他发现什么是什么？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永恒的？然后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存不到永远的。所以他就讲到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你知道保罗他实际上，我们如果看他整个书信，你会发现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生命的一个改变在什么，在他当他有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他就发现他的眼目有一个调整，他的眼目调整不再看这个地上这些什么他以为以前对他有益，他看到什么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宝贝，什么是真正的宝贝是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不光只是认识，从理智上认识，而且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然后这个 里面呢就不再是什么用律法，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是什么，神颁给以色列人的是什么，是你要去守，所以当你守律法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法利赛就觉得自己很棒，因为他可以守出于他自己，可是呢他说他不再是什么，他不再是为自己可以有因律法而得的义来怎么样来骄傲，而是有信基督的义，信基督就是因信神来的义，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刚刚讲的那五个维度，这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就不是什么，不是他可以用什么他自己的行为来守律法来得到的，而是真正是什么，而是真正因着信，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就讲到在基督里，他在我们讲到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人对保罗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段经节大家都很熟哈，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多少人会背？你如果信主很久的话，你可能随便就是都会知道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也都很时常把他拿出来说我是什么，我是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说保罗在写这一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前面那一节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他在赶快查的话都有他在前面一节他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做肉体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保罗在讲这个是什么，当他在讲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的时候，他前面讲的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看一个人，譬如说昭宪看我，他还是会看到我，可能昭宪没有时常给我，信荣看我，信荣每天生活在一起，所以信荣可以看到我，我真实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他看我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不完全，可是呢主耶稣基督看我的时候他是看到我的不完全吗？他不是，主耶稣他看到我的时候是什么，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他就在讲，他前面一节就讲到说什么，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彼此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要凭着外貌，我们不要凭着外貌去看，因为我们凭着外貌是看着什么，是肉体来看，我们用眼睛看看他不完全，看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在教会服事的时候，甚至他在什么在 community 的时候他做的一些不完全的事情，可是这些的不完全并不表示什么，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外貌来看的话，我们会看错，所以保罗他就说呢，他就在讲到说他不再用外貌来看人，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看我们的在教会服事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什么，我们不再看他的软弱，我们不再看他的不足，我们看到说什么，他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更有意思的就是你如果回到哥林多后书再看到他第四章，他前面那一章他讲到说什么，他说呢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当他在讲到说我们是新造的人的时候，同时他也自己先讲到说什么，他的眼光已经改变了，他的眼光不再去顾念什么那些什么看得到的，这些好像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些柴米油盐琐事， 他看的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包括我们什么，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些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些东西不会存到永远，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他看的是什么？是看不见的，而且是可以存到永远。当他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他在看肢体的关系，在看他自己生命的这个关系，跟他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他就在这样子一个前景之下，他就写了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在基督里，我就想跟大家就是分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表示什么？表示基督不是只是像旧约一样偶尔来一下，或者是圣灵偶尔来一下，而是我们什么？我们时时刻刻能这么在恩典里面，在与基督什么？与基督耶稣一直相交，有一个 fellowship。那在这个基督里面呢，很重要的一点，我看保罗跟约翰，他们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有很深的认识。所以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这里面的经节，包括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什么？约翰他就说，我们必住在，我们如果说把所听到的存在心里，把起初所听到的道存在心里的话，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约翰就说什么，当我们什么，当我们信神，因着信主耶稣基督，他这个他道成肉身，他住在我们，他我们能够存在心里，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住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也住在父的里面。这是约翰讲的。然后呢，保罗他就讲到说，神的灵会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如果然后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身体虽然会因罪而死，像钉十字架一样，但是我们的心灵会因什么？因义而活。然后呢，同时讲到说什么？我们是神的殿。然后讲到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的身体是永生神的殿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这是一个神什么同在的一个居所，对不对？所以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偶尔就是他远远的神去庙里拜一下，这样拜一拜哦，这位神不是这位神，实际上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殿，是什么？他是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在这边保罗他也讲到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然后呢，神什么？神要做我们的神，而且呢，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然后同时呢，我们讲到在基督里呢，同时我们的身体呢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然后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跟基督一同什么？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个实际上是我想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美丽的人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一直会有一个，很多时候一个 argue， 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信主只是为了得永生，信主是拿一个什么永生的一个门票。但是实际上不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我们这个生命不一样，同时不是只是一下子信主人的时候的不一样，而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生命时时刻刻有什么？有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基督里我们的不一样，那在基督里的不一样就造成什么？主耶稣他自己讲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然后学我的样式，这样我们就必得享安息。为什么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么重要？因为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是这个新造的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行走，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走法，不需要再活一次了。 Take more risk， reflect more， 或者做一些有更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做这些我们生命的行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安息。因为当在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所以主耶稣跟我们一起的话，那个恶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恶。所以我们跟他同恶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有安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人实际上都不一样，对，都有 challenge。 但是在我们这个面对问题、面对挑战、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什么？我们可以什么？与神一起同工。 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想大家都听过了，我这一次也是想说借着上一次牧师讲到这个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来继续来讲这一点。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与神同工，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与他同享安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去经历神。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就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我们会问神说，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为什么会这么发生？这是不是基督徒时常问的问题，对不对？找工作的时候没有找到，或者是生病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可是实际上他就说，如果说今天呢，我们的生命是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问题就应该要换一个角度来问。我们不再问说，主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而是问说，主你已经住在我里面，那我要问你说 OK，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你要我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更多的认识。那是一个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在于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神。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已经什么？已经将一切的丰盛都给我们。所以当一切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耶稣在这件事情的里面，你要我怎么样来认识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供应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公义的神，是正直的神，是平安的神。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其实在他的样式里面，我们需要学习能有更多的 peace， 更多的安息，或者是我们能够经历到他是医治我们的神，或者是他是什么？他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们只有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去经历他，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是我想就是 expand 一下牧师上个礼拜讲，就是在基督里。那为什么我一开始我会想到用这个美丽的一生？那我这边有两个姐妹，一个叫Madele May Williams，第二个叫 Bernice Gibson， 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两位姐妹？有没有人认识她？可能都不认识，对不对？她这两位姐妹是一位是她今年1月30号去世，她83岁。那另外一位是就是3月22号就前两天她去世89岁。这两个姐妹都是我在那个工作同事的母亲。那因为是同事，然后我也就是对他们的 life always 很 interest， 所以他这个尤其是第一位母亲他去世的时候，丧礼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了。那这位这个叫 Madele， 他是他们叫他 Madi， 他呢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然后他有什么？他有14个孙子，然后有9个曾孙。所以在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开始就是他的曾孙开始来读经，然后呢他的很好几个孙子孙女就来讲他们对他的 grandma 的怀念。然后呢这个他在他的那个祷文上面讲到说， Madi 他其实不是念很多书的人哦，然后他呢他就 spend 他的时间就是一个 homemaker， 他很会做衣服，然后呢他就是有不同的 job， 他在这边就是比方说他当过什么 grocery 的 clerk 啊，或是 bank 的 teller， 然后 seamstress， 还有 church 的 custodian。 他其实上他做了很多事情，对很多尤其是对我们这对东方人来看都不是很重要的职位。可是呢我在看参加他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在最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这是一个他有一个 beautiful life， 这个 life 实际上你没有办法用人的这个地上的价值去参加的，也都是你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可能也没有很重要的人，可是呢他的 life 在我来看是非常非常美的，远比可能一个大的一个，我记得台湾前一阵子刚好有一个电视公司的一个创办人他也去世，那时候连台湾的总统都 都去了。可能他没有这些重要人物去参加，可是当我看他的 life， 看到说他对他的孙子、对他的曾孙所有的 impact， 他在那边讲，所有的孙子跟曾孙都讲了说，他最重要一点是，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 make sure 他的孙子跟他的曾孙都得救。所以当我去看到这个，我就看到说什么，他没有地上这种短暂所看到的这种荣耀，可是他有的是什么所看不见的，所那个永恒的荣耀，而且他什么，他所留下来的是那个 legacy， 是他对他的孙子、对他曾孙所有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 Bernice 的话，我想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想说他呢，他也是很，他有五个小孩，然后呢有11个孙子、13个曾孙。然后呢他这边讲到说，他 went to be with her Lord on Tuesday， 然后呢 surrounded by her loving family as they sang some of her favorite hymns。 所以他在走的时候呢，他是，我特别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什么，他就讲到说他已经与他的什么，与他的神同在。然后呢他讲到说，他在走的时候是他的 family 在他的床边怎么样唱他最喜欢的诗歌。我就在看这两个姐妹，老姐妹的时候，83岁89岁，你看到的不是她在地上所成就的事情，从人的眼光，可是你看到她所做的是她对她的 family 的影响，然后她怎么，她在生命里面她跟神的关系。那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对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就是牧师上个礼拜有讲，就是我们讲到高荣德牧师。高荣德牧师是是一个见证的医生，他是3月13号到主那里的时候，那大家都可能有收到牧师发给我们的这个一个最后的一个信，对不对？就讲到说那时候我们礼拜六之前还参加他的一个感恩聚会，然后到了晚上，就是凌晨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说高牧师已经快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这些同工包括董事，他们就到高牧师的病榻旁边唱诗祷告，而且逐一上前与高牧师什么道别，而且应承他将来要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齐心努力兴旺福音。我在看这个这封信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想高牧师他2年前来，那我第一次认识高牧师是那时候可能30几年前，在我们还在 Iowa 的时候，我记得高牧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国语讲的不是很标准，但是他是开飞机来到教会去服侍神的人然后他就开着小飞机，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因为余立功牧师，所以我还就是带余立功牧师到基督工人中心的时候，就看到他那时候就是高高瘦瘦，然后就是这样子凭着他自己对神的信心来服侍神。那个地方他讲到很多的奇迹，很多的见证，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看到说他的一生被主接走的时候，他留下来的不是他很多的 grandson 或者是 great grandkids， 他的是什么？是他所造就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想我们在看一个基督徒一个美丽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看的不再是什么，不再是这地上所留下来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我们留下来到底有哪些可以存到永恒。那可以存到永恒的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生命影响生命，是包括对我们自己孩子子孙的，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所造就，我们所也不是造就，我们所 intact， 我们所经历，我们所遇到的弟兄姐妹生命的影响，有多少人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学习我们怎么样在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影响别人。所以我最后的总结就是说，世人可以感叹，我们可以如果再来一次，可是对我们来讲，保罗他讲说什么，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实际上与基督同在同住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是每一天可以经历神，我们可以问神，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要我怎么样来认识你？你要我看到你是那供应我的神，我要你看到我是为我上十字架的神，看到你是医治我的神。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机会来认识我们的神，因为什么？他在我们。同时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机会，神给我们，我们忘掉背后，我们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耶稣基督从上面得招我们来得的奖赏。你知道，对我们来讲，这个奖赏不是只是圣经上讲一讲的。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这边讲到说，有一天我们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他的儿女，我们都要到基督台前。在基督台前，我们不是被 punish 说你是不是犯罪，所以你丢到火。我们到基督台前是按照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我们来受奖赏。好，所以实际上这个奖赏是神要给我们，这个奖赏是神给每一个属神儿女的。那这个奖赏是帮助我们可以什么每一天往前走。所以这边保罗他就讲到说，只有一件事，就是忘掉背后，努力面前的，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们过去对神的认识多少，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忘掉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可以得着神什么？从耶稣基督从上面来找我们的奖赏。好，我们的分享就到最后。最后我们知道说，其实一个美丽的人生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你也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实的认识经历你，与你同行，与你同走，你成为你与让我们与你同负一轭，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息，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历你与你同行同走的喜乐。我们就谢谢你恩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